好，我们看啊，弟弟，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这是整个罗马书的简介，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的主题，那就是上帝的什么福音，那就是上帝的什么义，凸显上帝的什么信实。然后我们看到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啊到第四章的啊二十五节，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啊，第三章的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对不起，我们看到应当是啊第二章的十五节，第二章的十五节说，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恶。就说律法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他有没有律法呢？也有律法，就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什么心里。我们一般的在神学上或学理上，我们称之为 the natural law 或者 the law of nature。 那我们中国人常常把这个 law of nature 我们翻译成自然法啊。如果你查法学查神学，我们一般都是翻译成自然法，但是弟兄姊妹，给大家确实的讲，这个翻译是错误的。 The law of nature 不是指自然法则， The law of nature 是指本性法，是指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什么人性中。如果我们做人不孝敬父母了，乱来了，这人真是丧失什么人性，人性掉底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性到底是什么呢？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呢？人性的底线是什么呢？人性的疆界是什么呢？就是说律法的功用可在什么人性的深处，或者说人性本身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所赐下的、所可下的基本的什么法则。所以我们爱主爱人那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我们孝敬父母，好好劳动啊，然后夫妻相爱啊，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十条诫命，这些基本的道德法则都刻在什么人性之中。或者中国人讲，人人心里都有一杆什么秤，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经什么地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光是犹太人有律法，那个犹太人上帝所启示给他们的特别的律法，同样也有上帝刻在人性什么之中。但是上帝刻在人性中的法则，有的时候因着罪的败坏显得是模模什么糊糊。所以上帝有通过特别启示的方式，把这个刻在人性中的法则向我们什么显明出来。非常好，我们看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就讲到说，请大家翻到第三章的二十节，这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架构的时候，我们讲完了上帝的福音，我们看到整个罗马书这个十六章也贯穿着上帝的什么律法。首先在因信称义方面，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而且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的什么心里。然后第三章二十三节讲的犹太人，他们依靠律法，靠着律法夸口，但是他们也不能够遵行神的什么律法啊。所以保罗指责他们说啊，你说别人犯罪啊，自己还啊偷窃啊庙中之物吗？然后我们看到啊，对不起，那是在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就特别说，在第十七节说，你成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明辨什么是非。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三节说，二十二节说， 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和社会上的包括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和败坏是，我们说人要孝敬父母啊，其实我们说孝敬父母的也不一定孝敬什么父母。我们人说不可犯奸淫啊，可能自己也得犯什么奸淫啊，不可偷窃啊，可能自己也得什么偷窃。所以保罗所解释的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讲律法，甚至你讲的是上帝的律法，那往往我们是不光是往往的，应当是百分之百的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我们越是高举律法，越是讲解神的律法，应当越是凸显我们的什么罪啊。这个方面我们也不用多讲，包括中国文化中讲说人非圣贤岂能什么无过，包括孔子孔圣人，孔圣人从来没有讲自己是圣人，他说这个自己不是圣人，这是竭力追求成圣什么成贤，圣人是后来人封的什么名号，但是孔子从来不讲自己是什么是圣人的啊。说这个方面不管是从孔子还是从我们的常识来看，确确实实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甚至是接下来几节讲明罗马书的非常重，所以凡有血气的说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这个地方就盖棺定论了，律法是叫人什么知罪，律法本身不能够使人称义，人行律法仗着律法夸口本身也不能够说你是，你讲律法讲的再好，设立的律法再好，人犯罪的照样什么犯罪啊，这就是铁板的事实。那人最大的骗局说，哎呀美国有很好的法治，那美国就没有犯罪现象了。哦，中国大陆因为没有法治所以有犯罪，但是我们制定了很多的法律，但是犯罪的现象照样也非常什么猖獗。所以说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中国，法治本身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哪怕犹太人有了上帝的律法，但他也照样什么犯罪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清醒。然后我们看到的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什么为证。所以说上帝的律法本身是作为一个证人，本身作为一个证据，显明我们不是因为无知而犯罪，我们犯罪常常是明知什么故犯，这就显明我们的罪更大了。当然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第三十一节也特别强调，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罗马书在第一章的十八节到第四章的二十五节讲到信心与律法。如果没有律法，那我们就不要谈犯罪了，因为犯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如果律法不能够使人知罪，那我们怎么能够认罪，又怎么能够什么悔改，我们又怎样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可见人人都有律法在心中，人人都知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都犯了罪，但是问题是在这儿，我们既然犯罪了，谁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呢？谁能够赐给我们胜过罪的力量呢？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强调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说这福音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本身， 更是赐给我们什么力量，使我们本身来恨无罪，使我们来渴慕圣洁，使我们本身通过恨无罪然后来离弃罪啊。就像上次啊，刘明和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给我们传讲神的真道啊，包括常务长老啊，也问刘牧师啊，你过去吸毒，那你现在对毒品有什么看法呢？他一开始想什么戒毒啊，但是靠着人力都戒不了啊，甚至为了戒毒啊，到台湾去啊，花这钱花那钱，最后自己懊悔的不得了，跳楼自杀也没有杀成。所以你就看到人难道不知罪吗？啊，他妈妈是一个传道人，整天因为他是一个吸毒的，妈妈又是传道人，妈妈又不可能放弃传道，但是妈妈又眼睁睁的是人教会的人都眼睁睁的看到传道人的孩子却是一个什么吸毒的。那你说妈妈不难受吗？那妈妈不为他祷告吗？啊，妈妈甚至跪在他的眼前啊，求他你把毒戒了吧。他发自内心的想，我是想把毒什么戒了，而且我不光想了一次，我不光戒了一次，最后我戒得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哎呀，既然我戒了这么多次都戒不了，我干脆什么不戒了，我干脆死吧。所以你就看到人在罪中，而且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罪就像这毒瘾牢牢地抓住人，哪怕我们想摆脱罪，哪怕我们想胜过罪，也是人在江湖身不是吗尤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甚至讲，我们做罪的奴仆，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怎么能做罪的奴仆呢？这就把罪当作一种人格化的，哎呀，罪就好像一种力量，罪就好像一个大力士，把我们牢牢的抓住，使我们想离开他也不能什么离开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经历到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当这福音的大能临到刘牧师临到我们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发自内心的恨无罪，逃离罪。但是你也不可能恨无罪，人的心中啊，首先不是恨，人的心中首先是什么爱。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爱上帝，没有爱人如己，没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我们无法恨无罪，甚至我们仍然会享受最终什么之乐，甚至我们仍然在吸毒的时候喷云吐雾，那卷起来就飘飘什么欲仙。所以说弟兄姊妹，关键不是恨无罪，你恨第一你不会恨无罪，关键是你要真正领受到经历到上帝的什么大爱啊。这个地方我们读一些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里。虽然有上帝，但是我们不会亲近上帝，虽然有律法，但是我们不会合乎律法，虽然我们知道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但是我们仍然享受罪中什么之乐，虽然我们知道罪是罪，虽然我们知道天网恢恢算什么不漏，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什么可怕的，虽然那些犯罪的人吸毒的人终生终日是惶惶不可什么终日，但是他们不能脱离那种困境。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脱离那个困境呢？只有圣灵将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神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上帝。当神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罪，我们就离开罪的什么捆绑，我们就开始离开什么老我。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关键不是律法，基督徒的生命关键不是知罪，关键不是认罪，关键是心中真的是心中什么有主，心中有圣灵的什么大能，心中有圣灵的大能不断的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 我要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首先要祈求主啊，将那圣灵赐给我，将那圣灵不断的充满我，赐给我智慧，赐给我启示，开我的心窍，使我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罪真是可憎什么可恶，但是更是要认识主啊，你的大爱是何等长阔什么高深，求主的爱来医治我们，求主的爱来滋养我们，求主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虽然我们是有律之罪，我们知道都有律法，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哪怕是罪人，哪怕是外邦人，也有律法的功用，可在人的心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但这是非之间，甚至当我们想逃离罪的时候，逃离各种各样的毒瘾，逃离各种各样的罪瘾的时候，我们越发发现我们已经成了罪的奴仆，我们实在是身不由己。主，我们只能够呼求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圣灵的大能就是福音的大能，要使我们经历出死入圣，在基督里得生命，得新生命，得丰盛的生命。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